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不知道大家刚刚看的那个 Ramadan 的介绍之后，会不会觉得哇，他们好辛苦啊，然后都不能吃。像现在基本上是日出的阶段，所以他们现在是不能吃东西的。然后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在这边要说的是什么？你饿了吗？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自由的，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的，我们不是像他们这样很辛苦的要靠自己的一些行为举止去取得神的这样一个喜悦，因为我们的天父就是爱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信仰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请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你饿了吗？虽然现在还没有到吃饭时间，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来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匆匆忙忙的出门，然后都还没有时间吃早餐呢，还是说你已经很早就起床，然后很悠哉的看着蓝天白云，一杯咖啡，然后吃得饱饱的再过来这边？所以如果你是匆匆忙忙还没有吃饭的，很有可能我现在在讲的东西就会挑起你那一种想要吃东西的欲望。你知道人很好玩哦，就是比如说看到这个 emoji 啊，那个你可以想象，你看到一个美食的时候，眼睛刺激到肠胃，然后就会开始突然之间唾液开始分泌，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本来没有很饿的，现在怎么讲着讲着越讲越饿。就在我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当时我在定这个题目啊，我一直不知道要定什么题目，然后呢突然之间一个晚上有一个灵感，就说就是这个题目了。然后我就跟 Tina 分享说，哎 Tina 我这个题目我想好了，就叫做你饿了吗？你觉得怎么样？他的反应就是哦，我饿了。所以说这个其实很好玩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时常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是在一个饥渴的状态。那吃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么的重要。古人怎么讲？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台湾呢更有一句谚语，他是这么说，他说吃饭皇帝大。什么意思呢？就是吃饭才是天大地大的事情，比天皇老子还要大。由此可知，吃特别是对我们华人非常的重要啊！你不但要吃得饱，还要怎么样？吃得好。你看大家都知道，都有共鸣，所以吃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哎，可是不对啊，我刚刚花了两三分钟的时间，难道我们今天来教会就是来聊怎么吃美食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哦，在一月底的时候，安琪跟我们分享过一个主题，不是吃啊，不是吃，是讲说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撒旦的试探。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个试探，撒旦是说什么？是不是就跟这个主题有关？对不对？他说什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哇，40天不吃不喝，肚子饿得不行的时候，果不其然，第一个试探就来了。你要不要吃啊？要不要吃啊？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哇，所以说吃没有错，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你想要活着你就得吃，可是主耶稣也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活着不是单单靠这些物质的食物就好了，其实更加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吃一个属灵的粮食，也就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说到这边，我相信台下聪明的各位应该知道我今天要谈的是美食吗？不是，我们要谈的是神的话。今年2024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是合一前行，让家伟大。我们想要让神的家变得伟大，合一是绝对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只不过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神独特的创造，我们都有着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想法，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共识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循的标准才有可能，不然你说了算我说了算谁说了算？是不是？所以这个标准从哪里来？就是神的话。当神的话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共同准则，当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就能够成为我们合一前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神在几千年前曾经说过什么话呢？难不成我们都穿越回去听一听吗？其实答案在哪儿呢？就在主耶稣回答撒旦试探的时候，他所说的头五个字，他说经上记着说。换句话说，神的话，这个属灵的粮食在哪里找得到？就在白纸黑字的圣经里面。也因此呢，我今天要分享的内容，不好意思，有一点老套，属于什么？就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老三套是什么呢？读经、祷告、团契生活啊，你往往会听到就是这个标准答案哦，没有错。但是这三个标准答案当中，最容易被人家忽略，也最容易被人家轻看的，其实就是读经这件事情，以至于我们灵里面的人经常是处于一个挨饿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题目叫做你饿了吗？我不是在问大家肚子饿了没有啊，我是在问大家你们里面灵里面的这个人，你饿了吗？所以我这个话题可能有点老套，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要真的一起来明白为什么读圣经这件事情对基督徒来讲是这么的重要。好，我们可以调整好我们自己读经的心态，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长大成熟，好不好？希望大家都预备好今天要来听这篇的信息。我邀请弟兄姐妹，这时候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神赐给我们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不长，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的3:15-17，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起。
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边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这时候我们要拿起神你赐给教会的权柄，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心聆听神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知道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我们恭敬的将今天早晨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呢，是出自于使徒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书信。正因为它是第二封书信，所以叫做后书，所以第一封书信叫前书，这个叫做后书。那么这个是发生在主前，大家知道主前历史上可以去知道就是主后，所以是主后64年的时候，当时在罗马城发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火灾，据称是烧了大概将近一个礼拜，因为当时都是木造的房子啊，是当时的尼禄王皇帝，罗马的皇帝叫做尼禄，他呢就是说因为出于自己的想法，他想要把整个城 expand，所以他实在受不了，就找人去把这个城给烧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那责任归属被人家发现说是他在搞的鬼，他就把责任推卸栽赃给什么人呢？就是一群他看得很不顺眼的人，这群人呢就是基督徒。以至于从这件事情之后开始，整个罗马帝国的各地的基督信徒都开始大受逼迫，真的非常的惨烈。时间关系我不会去讲很多细节，主要是解释说这一个经书是当时保罗第二次被下在监里，在这样一个场景，因为这个原因他被关在监里之后，很不容易的一个状态当中，他留给他非常好的这个同工跟他的这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提摩太，留给他的这一封书信，可以说是一个他的好像是一个属灵的遗嘱一样，来鼓励他，激励他继续去完成所有使徒们所在留下的这些的福音的事工。那保罗写了这封书信之后呢，最终也被罗马帝国给处死了，所以这封信可以是我们在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封书信，不但我们可以在当中得到一些的劝勉，也可以是得到一些的方法，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现代的生活当中一起来学习如何把这个福音的 果效果子继续的传递出去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选了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看读经，特别是读经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重要。好，前情介绍结束之后，我们来谈谈读经这个话题。那么既然要讲读经啊，我们就要先来讲一讲圣经这一本人类历史上发行量最大、翻译版本最多、普及度最高的一本书，没有任何书可以跟它相比。请问圣经这一卷书，我来考考看大家，请问大家知道这一卷书里面一共有几卷书吗？66，哎，还不错，还有中学弟兄姐妹还不错，大家有点概念哦，66卷书，其中呢有39卷书是写于基督降生之前，我们称之为旧约。27卷书是完成在基督降生之后，我们称之为新约。其实很好记哦，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方法，你应该就不会忘记了。怎么记呢？3×9就是27，所以你把39加27就会等于66。所以旧约39，新约27，合起来66。OK， 记住了吧？很好记，对不对？所以以后如果有人问你说，哎呀，你是基督徒对不对？哎，请问你圣经当中有几卷书呢？啊，一下就知道66。OK， 好。那么我们从内容来看啊，内容来看，旧约39卷书，它主要是记载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故事，讲述了神与人原本的一个约定，所以叫旧约。那么新约当中27卷书，则是记载了耶稣的故事，基督耶稣的故事，讲述着神如何透过耶稣更新了他跟人的这个约定，原本的那个旧的约在耶稣来了之后重新被更新了。然后呢，整本圣经其实就是一个核心，就是以耶稣为核心，在旧约的当中预言了将来耶稣的到来，新约呢则在描述了基督来到世上之后的事情，以及门徒是如何的来传播耶稣的道跟耶稣的救恩。那么这66卷书一共有超过40位的作者，在前后相隔1600年的时间段当中，在不同的地方用人类的文字所记录下来的神的话语，40多个作者，超过了1600年的一个 time span。 所以这时候大家就可以想了，可能就有人对这个圣经内容的准确性开始心存怀疑，你不就是人写的吗？凭什么说是神的话呢？答案在哪里？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前面就有提到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16他就说了，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在原文的当中有呼吸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并不是好像一个机械式的，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神的那个声音进来了，然后就说你要写下来，我一个字一个字我读给你听，然后你给我写下来，这样子啊，说哦，1、2、3、3、4、5、6、7、8，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听到什么写什么。不是，圣经不是这样的，圣经是神把他的意思、意念跟话语，借着他的灵，好像呼吸一样，呼到这个要写圣经的人的里面，然后透过每一个作者他们不同的情感跟文字的风格，正确无误的把神给人的启示给写下来。所以是圣灵感动了这些的作者把神的话语给记录下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就会发现圣经当中好像不同的卷，这些书卷当中，哎，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景，其实好像读起来都不一样，因为确确实实这就是神的多样性。但是因为是神所默示的，都是神的话。而且你其实去想想，如果不是出于神，怎么可能超越1600年的跨度，在不同的时间文化背景底下居然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矛盾的？这一件事情只有神才有办法做得到。所以说圣经不是一本历史书，也不是某一个人的传记，圣经就是神的话。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也就是我们需要吃的属灵粮食。这个前提条件我们一定要先确立好，我们才有办法谈后面的内容啊。不过呢，也要友情提醒大家一声，圣经这一本书，请问它本身这一本书有没有什么能力？没有哦。不是像好像电影情节里面，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你知道什么吸血鬼的故事啊？说哎呀，有个吸血鬼，然后赶紧那个书就是圣经拿出来，You shall not pass， 有没有用？会不会有人是说早上、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床头摆一本圣经，是当做那个你知道吗，保护我睡眠睡得安稳的？有、不是这样的好不好。这本书啊，圣经这本书本身它其实没有任何的能力，是里面的话语才有能力，那是神的话，是神的话语才有能力。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搞明白这件事情啊。好的，那我们明白了圣经的内容跟它的起源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谈一谈我们怎么读圣经。首先呢，在第十五章保罗说，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原本都是必死的罪人，我们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神透过圣经将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我们的方法向我们显明了。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大家应该都很清楚这段经文对不对，他就记载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有生。若不是圣经，我怎么知道这件事情？而正因为透过圣经，我们有办法来认识耶稣，也才能够明白神要救赎我们的心意跟方法。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神透过圣经把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世人得救的唯一一条路。而认识跟了解圣经，就是我们能够知道神，真知道并且确信神的一个基础。不过呢，知道归知道，这只是叫做得救的知识。请问我知道这件事实，就是神的儿子为我死，然后我相信他，我可以啊，就是得到永恒的生命跟救赎。我知道这件事情，我有没有得救？有吗？没有，对不对？我只是知道这件事情嘛，我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变化跟影响，是不是？因为这个叫做知识，这个不叫做智慧。一个人可以知道很多得救的方法，但是他仍然是没有得救，因为需要加上信心才能得着。要信心，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既然圣经是神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字句而已，它是带有能力的。就好像我们在春节的时候，芳芳在主日的时候跟大家有分享这一位啊弟兄的一个得救见证，叫袁佑轩博士。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是在美国的一个博士。当时他因为这个贩毒各样的原因，他最后被下在监里了。他在监狱里面，就是因为小小的一本基甸的新殿新约圣经，他就是因为那一本圣经，他翻了那本圣经之后，他不只是得到了得救的知识，他更是因着圣灵的光照，跟神在那个地方相遇，以至于他有了得救的智慧，而得到了全新的生命，就是因为他相信了耶稣。所以知道吗，这个东西就是圣经当中这些神的话语就是带有能力的。所以我们不只是知识，我们还要得到这一个智慧。不过很可惜，很可惜，根据统计，目前世界上还有1000多种的语言是没有圣经翻译的。差不多还有1亿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1亿的人没有办法透过他自己的母语来读圣经跟领受这样一个得救的智慧。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如果神有把这个负担放在你心里面的话，你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去参与到这个事工。最基本的，你可以去用金钱的方式去奉献给这个机构，威克里夫，他们是专门在做这个圣经翻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要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啊，智慧。再来，保罗接着讲，在16节，他又接着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我不知道大家读完这段中文有没有觉得有点拗口哦，教训跟督责好像差不多嘛，对不对？到底有什么差别呢？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当时这个圣经翻译，它是和合本的翻译，是比较早期的啊，是清末明初的那个时候的，其实清末了啦，对。所以这个东西有点拗口。那严格讲，就是说教训跟督责都是在教导人的意思。一个呢是从正面使我们认识跟明白神的心意，另外一个是从反面的责备，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是非跟真理，所以就是教训跟督责。然后呢，圣经还可以怎么样，使人归正，也就是帮助我们回到神的正道之上，神的真理里面，并且也可以教导人学义，可以让我们按部就班的由浅入深的来学习神的 公义。换句话说，简单讲就是，圣经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最高准则，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做人，还有我们如何的来做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有些人会讲啊，他说：“哎呀，圣经就好像是一个人生的使用说明书啊。”你知道我们买什么产品，电子产品回来，不是都有一个使用说明书吗？对不对？其实圣经就很像是这个人生的一个使用指南。请问我们的这个产品设计书是谁写的？是不是那个设计者？是不是设计那个产品的那个厂商嘛？对不对？他的设计人员写的嘛？那如果我们回到同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生说明书谁要来写呢？是不是就是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爱我们的神呢？所以说，其实这本书就好比是圣经一样的概念。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使用电器的习惯是什么，是等到你出问题的时候才赶紧去找那本说明书。哎呀，糟了，那本说明书有没有被丢掉？然后好不容易翻出来说，赶快去看那个 troubleshooting， 看看问题在哪里。当然你可能会解决你的问题，可是你会发现这过程很辛苦，很对不对？还不如你提前就已经预知了嘛，就已经看明白了。所以其实我们一样的道理，这本人生使用说明书，你越早看，你越早明白，你就越早知道哪一些坑你就不要掉进去，其实是会比较容易走这条人生路的。并且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准则，我刚刚提过我们要合一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共同的标准，所以我们这一群在座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都是华人的背景，可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成长背景，不同的文化，各样的不同的东西，居然在这边可以在这里成为一家人，其实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准则，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有共同的使命跟目标，共同的来认识神，并且在属灵的家中我们就成为了一家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很重要哦。第二个原因就是帮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行事为人的准则，知道怎么做人，并且可以在主的里面我们合一。听到这边应该都还 OK 哦，大家都没有睡着哦。再来，我们再讲第三个很重要。第三个，圣经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帮助我们可以长大成熟，得以完全。你知道，对原本不认识神的人来讲，读圣经很重要，因为他可以知道这个得救的智慧。可是对于我们已经认识耶稣的人来讲呢，已经认识神了的读圣经重要吗？更重要啊，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得到救恩之后，其实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没有错，我们的身份变成了富二代，我们变成了富二代哦。可是坦白讲，你一辈子都是过乞丐的生活。请问你突然之间 overnight 你从一个乞丐变成富二代，你知道怎么过富二代的生活吗？你连想都没有办法想，你一点概念都没有，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活出一个真正的有属天平安盼望富足的那种生活方式，你是没有概念的。其实我前面好几次的分享主日都有提到说，天国的法则跟地上的法则一样吗？不一样，而且那个差距还不是一点点，是天差地别，完全相反的那种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压根都不明白天国的法则，那我们 只有可能就是继续过着那个乞丐的生活，不是吗？我们继续为生活忧虑啊，继续去担忧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说读圣经非常重要，帮助我们可以学会怎么样过一个富二代的生活。当然我们也知道生命的难处是无所不在的，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会去寻求谁的话？人的话，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呀，不同有什么困难的时候啊，什么人家跟我一点什么建议啊，就好像刚刚今天那个 Kenny 分享的人的话啊，多有道理啊，对不对？这么好的 broker， 你就先停一停嘛，是不是？很正常啊。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只有神的话才有办法真正的安慰到我们，并且可以为我们的未来负责。人的话没有办法为我们的未来负责。就好比我上一次有分享一个见证，当时因为我们怀了第二个宝宝，然后因为有可能是一个唐氏症的孩子，所以当时我非常的沮丧，在那里跟神在那里不断的吵架摔跤啊。最后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最后我怎么样得到安慰的呢？不是出于任何人的话语的来安慰我，其实就是一句神的话，一句神的话，我一下子我就懂了，一句出于圣经的一句箴言书的经文，我一下子就完全的释放，我把这件事情完全的交给神，就是因为那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有能力的。弟兄姐妹，人的话说百句千句，你听万句也比不上神的一句话，真的。神的话你听到你就是会觉得有道理， 然后你就是不由自主，你会想要说阿们，这个就是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大有能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的时候，彼得说什么？他说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好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好使你们借着他成长以至于得救。因为对于新生的基督徒宝宝来讲，我们其实重获一个新生命之后，就好像我们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不管你地上的年岁是多么的年长，其实你刚刚信主之后，你就还是像一个 baby 一样，你需要靠神的话语，这些的营养，这些的灵奶来帮助我们成长。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试探的时候，前面我们就讲了嘛，他说你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圣经就是神的默示，是神向我们启示的一个媒介，所以透过读圣经，就是这些的灵奶可以来喂养我们灵里面的这个人，让我们更加认识神的属性跟神的心意，更加的明白神的爱，并且因着这样的认识还有确信，我们就很自然的愿意用生命更多的来回应他，帮助我们长大成熟得以完全。这个很重要，真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当然我知道有一些人会有一些的想法，就觉得说哎呀，我就想耍赖，我就不想长大，我一直做个 baby 就好了，不想读经，不想长大，想说我就只要躺平，反正世界上有这么多基督徒，神你去使用那些人，我就在地上躺着就好。有没有这样想法？很真实哇，真的哇。其实这是什么？这是仇敌魔鬼的计谋。你知道其实撒旦不怕我们信耶稣，他不怕我们信耶稣，因为他知道你们这一群基督徒，你信耶稣之后，反正有这一群属灵的婴孩会躺在地上，在那里哇哇叫，等着别人去喂。然后呢，你们这一群的属灵婴孩就会被这些可能年长一点的属灵的比较大人，就在那边花时间去喂养他们嘛。所以他们就一直在那里了。那更惨的是，如果有一些人跑偏掉之后会怎么样？开始内斗，有没有？所以一群基督徒在那边，反正是一盘散沙嘛。所以如果我是撒旦，无所谓啊，你去信耶稣吧，你去信嘛，反正。你最后还不就是那样子？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异端邪说，还有很多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思想，就是要来引诱神的儿女们离开真道。这是魔鬼仇敌在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哥罗西书二章八节，保罗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谨慎啊，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跟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给掳去了。”如果我们一直都只有在地上躺着做属灵的婴孩，我必须说我们应该是招架不住的。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一群叫自称自己叫做耶和华见证人 Jehovah Witness 的人来邀请你一起去读圣经，他们可能会就是按你的门铃来敲敲门哦，看起来非常友善，非常 nice。然后他们说 ：“Yes， 我们相信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哦，挺好，真好，上帝是独一真神。耶，我也相信。哎呀，读圣经多好，既可以练习英语，又可以学习圣经知识。你看我多么的追求，太好了。怎么样？请问你要不要去参加？去不去？去不去？免费的哦，多好呢！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太多啊。简单讲，就是他们是属于异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没有错，他们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神，可是他们也只有相信耶和华上帝是神，他们不觉得耶稣是神。为了自圆其说，他们有自己圣经的翻译版本，并且他说那个翻译的版本才是回归到圣经原文正确的翻译，所以他就用这个方式来把它绕过去。所以如果你对圣经都不熟悉，你只是一个会喝灵奶的属灵 baby， 很有可能你就会被他们的引诱给带走去偏离了真道。再举个例子，有一个异端叫做全能神教会，他们否定耶稣的全备救恩，他们觉得第一次耶稣来道成肉身只有完成一半救赎的工作，还有另外一半工作需要有第二次的耶稣再来。所以呢，这个异端很厉害啊，他们一样一开始非常的友善，他们邀请你啊，一起读经啊，一起就是就很正常，都很正常哦。到后面开始，他们慢慢传递他们所谓这个再来基督，他们第二个来的基督的这一些他的话，并且他声称那一个再来基督所说的话是比圣经的版本更新的，你知道吗？新版本嘛，耶稣再来了嘛，多好啊，对不对？所以新版本的话肯定是超过旧版本的咯。那为什么我会说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制作了一系列的网站，网站上面拍的非常的精美哦，什么视频啊，文章啊，哇，帮助大家认识信仰。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凡事问谁啊，我们凡事问 Google 有没有， 我们都不是凡事问神了。所以你一去 Google， 你如果是出信者，你在网络上搜寻信息的时候，你很容易去找到他们提供的素材跟内容。但是因为你没有圣经的真理根基，你看着看着最后就是以假为真，你就被他们引诱，然后就离开真道。所以说读经重不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就像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到十五啊十四节，他说：“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悉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有长大成的人才能吃干粮，因为他们的心窍因练习而灵活，能够分辨善恶。”所以，我们透过读经，使自己的属灵生命长大成熟之后，你就会具备这样一个分辨善恶的属灵分辨力，你就不会被这些引诱而离开真道了。请你不要告诉我说，我不喜欢吃干粮，因为干粮不好吃，我只要喝奶就好。拜托，不要这样跟我解释。干粮的意思，请大家看英文，叫做 solid food。如果在座是父母就知道，大概四五个月以前的小 baby 就只能吃流质食物啊，只要到之后，在可能五六个月之后才能可以吃 solid food， 可以吃固体的食物。干粮的意思是 solid food， 意思就是比较好吃。OK， 不要误会了。然后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分辨善恶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就不会被这些异端来引诱，以至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在对抗仇敌魔鬼，我们要穿上一个属灵的军装。属灵军装里面几乎大多数都是防备的装备，是保护我们，但是很重要是一个属灵的兵器，就是神的道，这个圣灵的宝剑，我们是可以对抗仇敌的，很重要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的第三个原因，就是要帮助我们长大成熟，可以得以完全，不但更加的认识神，还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分辨能力。这样应该都明白了为什么要读圣经啊，很清楚哦，对不对？很重要，要读圣经，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知道归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经会有一些错误的方法，我们有一些的误区。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谈一谈这些读经的误区。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因为有一些讲究的，你不能随便吃啊，不然你会消化不良哦。所以我们要透过一些对误区的探讨，帮助大家找到正确的读经方法。首先第一个读经的误区叫做什么呢？你自己不吃等别人喂。不吃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啊，比如说哎呀没有人教啊，没有人引导我啊，或者是我很忙，就是读不懂。通常的理由都是我读不懂，以至于我们就不愿意自己读圣经。其实你知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往往对神是很渴慕的呀，因为我们里面属灵的人苏醒过来，然后呢会使我们想要更深的去亲近神嘛。我们就会问别人说，请问我要怎么样更加认识神呢？然后人家会怎么回答你？通常都说，哦，你要去读圣经，是不是去读圣经？所以呢很认真哦，我也去读圣经啊，就翻开圣经读着读着就还是觉得神很遥远啊，怎么就是好像我每次去主日聚会，如果唱个诗歌或者在祷告的时候，哇，我就很直接的感动，我就落泪了。可是我读圣经很辛苦，我眼睛要看，然后我头脑还要想，很容易累啊。而且在缺乏这个时代背景的这些的知识的情况下，坦白讲有些内容真的是很难理解的嘛。更加上我们现在生活很忙碌啊，通常你在读经的时候是很碎片的时间，尤其是你在睡觉之前，很好帮助我们睡眠，有没有？翻开圣经直接就睡着了，是不是？所以这样子很正常的结果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读下去嘛。然后呢，久而久之之后，你就会发现读圣经就成为我们最不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很难懂。然后呢，平时主日我们在聚会也都会听到台上分享圣经的内容，都会有人喂我吃。既然如此，我干嘛自寻烦恼去读圣经这么辛苦？所以虽然信主一段时间，但是你会发现你对神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知半解。毕竟被喂的主权不在你的手里，别人喂你什么你就得吃什么，是不是？所以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你的属灵生命一直就停留在一个属灵婴孩的状态，你没有办法长大成熟。这就是我当时信耶稣的状态。我好像听说过有一个人叫做以赛亚，很有名，好像圣经里面有记载，可是可能我信主大概一年多之后，我还是不知道以赛亚到底是个什么人。这是很真实的，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这是你现在的光景，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还是要鼓励大家，只要你愿意，是有路可以走的。举个例子，你如果不喜欢读文字，有没有？有些人不喜欢读文字，圣经现在多发达，可以用听的耶。而且那个听的不是那种好像这个机器人 Google 翻译那样子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这种很 boring 的，你知道那种听的就是催眠曲一样。现在的听的圣经已经可以像戏剧一样的方式，有背景音乐，专业的配音演员，然后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真的就是不同的人来配音的 哇，那个听起来真的是很有意思啊！你可以用听的嘛，这个推荐给大家，你可以用听的。所以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好像看不懂，或者你看不懂，其实有很多的灵修辅助材料可以帮助大家看明白。比如说我们平常在用这个每日活水的这个导读本，有没有，他就会给你解释当时的时代背景，为什么这一群人会这样子，为什么那个人会这样说。其实这都是非常好的教材。或者是还有一个网站，这个网站非常棒，大家可以记下来，叫做信望爱资讯中心。信望爱资讯中心上面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使用，它有圣经的注释，还有原文的解说，还有 link 直接到 GoodTV 的空中主日学。就算你真的不擅长这些的工具，坦白讲，你读圣经，你遇到读不懂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开口问啊？你可以问嘛，你可以到小组的时候，你就去问小组长啊，问谁都可以问嘛。所以总而言之，其实路是人走出来的，你方法总是会有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克服自己读圣经这一件事情的恐惧跟抗拒，你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就不会再继续等着人来喂了。这是第一个误区，很重要。再来，第二个读经的误区是什么？只喜欢吃 fast food, processed food, 就是处理过的食物。我们现代人什么都讲究效率，对不对？有没有？快，快快快，就连读经也不例外。最好是有人都读过了，把重点整理出来，把直接我就看重点就好了。你知道现在我们看电影到什么程度？你都不懒得去电影院了，你就看那什么 YouTube, 有没有？三分钟看完一部电影，多方便，是不是？或者是你要吗？有没有现在追剧的人？哎呀，一下子几十部，那你先直接跳到最后看结局，是不是这样子？小说翻出来先看最后的结尾，我们人已经变成这样子，多有效率啊！那同理可证嘛，是不是？怎么样？很有道理哦，圣经。这么多圣经学者，你给我先看一遍嘛，你把这里 重点整理告诉我，你只要告诉我结论就行了，是不是？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喜欢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嘛，对不对？标杆人生啊，荒漠甘泉，很棒啊，这些属灵书籍比较平易近人，比较容易理解嘛，写得多生动啊，对不对？其实我要讲的是，这些书没有不好，不要误解我，这些书没有不好。因为对于一个初信的人来讲，他透过这些书籍来认识神是很有帮助的，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可是问题就在于，这些书它毕竟是属于一些人去读了圣经消化吸收之后再整理出来的，所以这个叫做加工过的第二手信息。第二手信息虽然说它的源头也是没有错，也是出自于圣经，可是请问它是神的话吗？不是哦，它不是神的话哦，不是哦，千万不要搞错，它不是神的话哦。所以还是会有作者自己理解之后的思绪、想法、概念加添进去，有添加物的，听懂哦？食物的比喻就明白，有添加物的。所以不是原汁原料的第一手信息。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每天只有在吃这些 fast food, 这些 processed food, 你每一餐都是麦当劳 KFC 的话，请问你的健康会不会出问题？一定要出问题的，是不是？所以偶尔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只吃素食，好不好？你要认识神，你必须自己去亲自读神的话，这是很重要第二个误区。第三个误区，偏食跟挑食，也就是你只去看那些你喜欢看的或者容易看的那些经文。比方讲，有一些基督徒他可能会觉得，哎呀，旧约当中的那个神听起来好愤怒啊，动不动就是什么天上降下火来把那城就灭掉了，有没有？新约里面的神多慈爱啊，所以呢，我就选择只要读新约就好，我不要读旧约。请问大家会这样想吗？所以旧约里面的神跟新约里面的神是不一样的神吗？是这样吗？之所以你会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个感觉哦，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明白整卷圣经，你只读了一部分，所以你很容易会欠缺整个对圣经的全盘认识，你产生了一个解释跟认知上的一个错误。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你看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神其实从头到尾没有变的，他就是那一位不轻易发怒的慈爱的神，充满真理的神。这个就是我们因为选择性的看就看错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平时对圣经的认知是只有停留在一些圣经的经句，你知道那些经句很好，会帮助我们在有些软弱的时候，那些经句可以安慰我们。可是如果你只有停留在经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神的认识是很片面的，就好像瞎子摸大象一样的那种感觉，是停留在一个很片面的，所以是很可惜，是不完整的。再来第四个误区，就是为特定的目的去乱吃。乱吃 什么意思？就是平时不读经，遇到困难重大面临、面对重大抉择的时候，我们要临时去抱谁的脚？去抱神的脚。请问神的脚怎么抱？佛、我们会说临时抱佛脚，对不对？佛的脚你好歹有个地方可以去嘛，你可以去南天寺，然后去真的去抱那个佛的脚，有没有？我们的神的脚怎么抱？哎呀，大家很聪明啊，神的脚很容易的、我跟大家怎么讲，讲个故事。有个基督徒他受洗之后呢，他就好像从学校毕业一样，就把这个课本，就把这个圣经就放在床底下再也不看了。有一天他遇到一个状况没有办法解决，他怎么办？突然想到说，哎呀，对啊，我有一本圣经啊。然后呢，他就把它拿出来，灰尘拍掉，很认真地坐在那边正襟危坐的，很严谨的态度，然后在那边就是在低头把事情祷告一阵，神啊怎么样，叭叭叭讲完了，然后呢好像念咒语一样，翻开圣经一翻，马太福音27章第5节，犹大出去吊死了。哎呀，不对啊，好像不对啊，这个神你搞错了，再来一次哦，你可能没有听清楚，要的是什么？路加福音10章37节，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样行，去死！大家觉得这叫做什么？这个读经，这个就是对，这跟人的算命卜卦一样，是不是？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可笑啊，可是确实，哎，很多人读经是这样的耶。或许你不是像我讲的这么极端的这样子，可是你真的是因为你有一个想法，你有一个目的，然后你特地去翻圣经，你去找，哎，你看上帝在这边说了，我可以这样子做。殊不知，其实另外一个地方可能神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带着自己的小剧本去找神，然后我们是想要透过圣经来为我们自己的邪情私欲来盖个章，上帝 approve。并且由此会延伸出来一个很重大的危机是什么？为了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为了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去曲解圣经，断章取义，偏离原意。彼得后书1章20节，他说：“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所以我们在理解圣经含义的时候，我们需要符合上下文，符合整本圣经前后贯通的原则。我们不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思去随便解释，假借神话语的名义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罪上加罪，非常的糟糕，而且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因为不少的异端就是从这里出生的。我举个例子，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圣经里面以弗所书2章8到9节，他怎么写？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哇，多好，多么安慰！所以有人就会拿这段圣经，他就说：“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得救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任意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大家觉得这是自己的私欲解道，还是真的圣经是这样理解的？失意吧，对不对？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还有点犹豫的话，哦，那就说明你真的要想一想这件事情哦。所以说请大家一定要警醒，重点在哪里？重点要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动机要胜过保守一切。我们要用一个严谨的态度去查考跟解释神的话语。 OK， 再来第五个读经的误区是什么？缺乏运动。缺乏运动就会变成肥胖症，是不是？所以我们读进了很多的圣经知识，但是我们没有把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甚至于因为你拥有了很多的知识，你就会有一个心叫做骄傲的心，然后你觉得自己很懂，所以就会拦阻我们认识神，继续去学习，继续去成长，最后就是光说不练，变成头很大四肢很瘦弱的 ET 基督徒。可能我们会有 generation gap， 因为很可能这可能是 for the first time in your life you see this creature on the screen， 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外星人。 Anyway，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17节，他说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要我们成为完全的时候，很重要，这个后面这半句话请你不要落掉了，是帮助我们要去行各样的善事。意思是神的话不是只有叫我们光听到而已，听见又知识而已，不是，是要你去行道，听到要行道，你是要去活出来的。 我们不能空有知识却没有相应的行为，所以我们是需要神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是需要去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弟兄姐妹，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生命的。如果我们只有用头脑在读神的话，那我们只会成为一个圣经的学者而已，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但是如果是我们的心灵来听神的话，来读神的话，你真的吃进去这些属灵的粮食，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原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互相的碰撞冲击之后，我们的生命是不可能不被神改变。大家说阿们吗？这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最后第六个读经的误区，就是你觉得你已经吃饱了，你就觉得啊，我已经读过圣经很多遍了，这些东西我都懂了，所以我已经吃饱，我不用再吃了。这也是一个很容易遇到的误区啊。其实你要知道，神的话语是活着的呀。我今天时间关系没有跟大家再讲更多，但是 记住这件事情，你每一次读圣经，只要你愿意有渴慕的心，你一定会有新的得着，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不要以为你吃饱了就不读， OK？ 好，说了这么多，我相信这些的误区大家都明白了，然后你也应该都比较更有这种动力跟热忱跟想要去迫不及待读圣经的感觉了，有没有？哦，还不错，我得安慰，有人回应我。其实我也没有期待大家会很回应我，因为这个还是很困难一件事，我知道这是很真实的。因为坦白讲啦，我说实话，读圣经这件事情啊，并不是我们里面这个天然人，这个老我，我们会自发想要去做的，不会，不会这样子的。我们的属灵胃口是需要被培养起来的，是一个过程。所以说万事起头难啊，但是往往你会发现，就是这个难，我们往往就是因为这个万事起头难你就卡住。可是只要你越过这个门槛之后，你会发现圣经是越读越有味道，越来越认识神之后，其实你会自然而然就会产生那个对神话语的渴慕。这就是为什么请大家现在务必打起精神，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有点意识迷离，或者是你已经满脑袋都只有想到美食的话，请你现在时间精力专注力回到这个讲台这里，因为我剩下一点的时间，我就要讲重点，怎么样帮助大家克服这个万事起头难的难？怎么办？怎么克服？读经的办法。首先从读经的方法来讲，大致啊，大致可以分成三个类别。第一个叫做速读，第二个叫做精读，第三个叫做灵修默想。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我今天就重点讲一个叫做速读圣经，因为这个速读圣经是最容易帮助我们克服这个难的这个坎的一种方法，而且也有可能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一种方法。什么叫速读？其实不是说好像我们用很快的速度去读，不是说好像你现在你知道看 YouTube 两倍速，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好，是说我们在一段时间之内，通常是一年，我们按着次序把整本圣经读完一遍，整本圣经读完。有人做过统计，如果按照我们平时主日大家在台上刚刚这样子一起读圣经的速度，有没有？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样子的速度，从头到尾念完一遍，大概80个钟头。那如果你平均分布到每一天365天，你去除一下，差不多你每天只要花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你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一年哦。才15分钟，你本来可能觉得是个又大又难的事情，对不对？其实15分钟，我不知道大家每天在马桶上坐着刷短视频的时间有没有都超过15分钟，明明都已经办完事情了，还是坐在上面不肯起来。你知道这个其实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困难，真的。而且速读的目的，我要重申一次，速读的目的不是要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不是我们要很仔细去研读每一个圣经的字句含义，我们是要是看整个圣经的框架，所以让我们对圣经有个全面性的了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在很快速的时间之内，你对圣经有一个大框架的认识。比如说有人问你，你知道基甸是谁吗？你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基甸当时他发生的事情，但是你至少有个概念，说哦，基甸，我印象中他是个旧约时代的一个士师。That's good enough， 你至少有个概念，不会像我好像信主一年多还不知道以赛亚是谁，有没有？所以话虽如此啊，我知道15分钟不难，可是你真的要做到15分钟，我相信还是有难度的。为什么？重在坚持嘛。你可能坚持一个礼拜，很认真。第二个礼拜呢？第 第三个礼拜呢，你往往甚至于你有时候，第一个就是你可能落掉，第二个就是你遇到不明白的经节，你就卡住了嘛，然后你就拖啊，时间就越来越长，然后就越来越难，就放弃了。其实我当时信耶稣就是这样的，我很认真想要读完一遍，可是因为我不知道速读的概念，我就是很认真的读，我很认真，真的每一个字就是搞明白，很认真读读读，然后花时间比较长，可是我自觉很好，可是到一个状态就是旧约嘛，读啊，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啊，都很好啊。然后生命记的时候，立位记的时候就开始有点，这什么东西啊？哦，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 啊？然后我就卡住出不来，真的就跟当时的以色列民族是一样的。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跟我是一样，从此之后你旧约就不想再翻了，因为你卡住了嘛。我不行，先跳到后面啊，我前面都没有懂，我怎么可以跳到后面呢？可是我那边卡住啊，还是不要读了，就会变成这样子。所以速读是什么？我刚刚前面讲了，不是要你去明白。所以你真的遇到看不懂的东西，请问怎么办？读过去就好。哎，什么叫读过去就好？就是真的是中文字大家看得懂，对不对？你中文字看不懂，你看英文字可以。读过去就叫做 literally 读过去， just read it over， 你就过去了，好不好？就这样子，不难，真的不难。你不要跟我说你读不懂，拜托。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样好，我们是不是不负责任？不是。读不懂的经文其实也能帮助我们，为什么？约翰福音14:26，主耶稣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要差来的圣灵，他将一切事指教我们，叫我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意思是什么？我们当下可能读不懂，但是神如果透过这些经文来对我们说话，保惠师就能来提醒我们，指教我们，叫我们想起来。可是如果你压根都没读过几句经文，请问圣灵要我们想起什么？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先把神的话给吃进去。其实现在真的很方便啊，不少的圣经都有那种每日读经的进度，你可以记录的，你可以打勾勾，很方便，很有成就感啊。你设定好之后，每天要提醒你要读圣经哦。然后呢，我也知道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自己要读圣经有软弱，但是我鼓励大家一起操练，可以在小组的里面真的对这个话题上面多一点的分享，不管你是用读的还是用听的，我想要鼓励大家是我们以小组为单位，大家一起每天打卡，每天打卡，我们好不好？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每天定时定量，我们开始去做这件事，我们一年的时间，我们一起把圣经读完一遍，我相信会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有非常大的帮助。大家阿们吗？真的阿们的都要做到哦，上帝听见哦。好，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最后了，讲一下我们读经的心态，因为只有一个正确的读经心态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去读圣经，不然我讲再多的方法都没有用，那个只是治标不治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读经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一种心态叫做看医生的心态，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会想要去圣经这本使用手册里面找答案，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能够帮助我。然后如果是一帆风顺的时候，这本圣经就会放在角落积灰尘，因为没有必要。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源自于我们的一个心态叫做自我中心，因为你只有想到读圣经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但是你不知道正确的读经心态应该是我可以怎么样透过读圣经来认识神。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差别哦。从如何帮助我到如何认识神，只要你这样一个小小的转念，你会开始对读圣经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眼界跟心态。你知道神希望跟我们恢复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他赐下了圣经，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更加的认识他。也就是说，这位爱我们的神，这位阿爸父，他不仅仅是留下一本人生的使用说明书给我们来帮助我们而已，不是，他更希望的是我们在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可以直接跟他来交流，开始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说读经是什么？所以如果你要听，你知道三分钟读完什么东西结论，好不好？ OK fine， 我给你一个结论，今天这个主日信息的结论是什么？读经其实是基督徒跟神的约会。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看神今天要透过读经的当中他来对我们说什么话。 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来读圣经，你会发现读圣经不再是一个例行公事，不再是一个压力的来源，不再这么的枯燥无味，也不需要再强迫自己去做。因为在圣经的当中，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亲自遇见了那位创造我们的神，于是我们就会自发的、迫不及待的、欲罢不能的想要去读圣经，想要去遇见那一位爱我们的神。大家说阿们吗？这是结论，记住这个结论。好，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内容，我们谈到了圣经这本书的内容跟起源，我们也明白了圣经就是神的话，是我们要吃的属灵食物。我们也透过保罗的教导，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读圣经，不但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还可以明白做人为行事的准则，在主里合一前行，更可以帮助神的儿女们长大成熟，得以完全，还拥有属灵的分辨力，而不会被引诱而离开了真道。再来，我们也花了一些的时间来探讨了一些读经的误区啊，分别是 不自己吃，等人别人喂，只想做 baby。 再来呢，好像啊，第二个是不肯付上代价，只喜欢吃被加工过的食物。第三，挑食或者是挑食或者偏食，只看你喜欢的内容。第四，为着特定的目的去乱吃，甚至按着私意来解经。第五呢，缺乏运动产生肥胖症，光说不练。第六，觉得自己吃饱了不用再吃。最后，我们也明白了这些的读经方法错误之后，提到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越过这个万事起头难的门槛，就是我们用一年的时间，用速读的方式把圣经读完一遍，吃进去，然后我们明白了之后，用一个不同的心态去认识耶稣，跟上帝约会的心态去读圣经，我相信就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一个读圣经的好习惯。最后两分钟的时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短的影片，这段的影片来帮助大家圣经的宝贵，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今天开始看重神的话语，调整我们读经的心态。
信主后极度渴望得到那本曾经被他扔过的圣经，他找到圣经的主人。
我说我把我的自行车给你，你这一本旧圣经给我，我一个新这个飞高自行车给他，他说他不换。
在那个年代，一辆崭新自行车的价值绝不亚于今天的一辆小轿车。然而在那个年代，一本圣经却是基督徒的无价之宝。
有个阿姨，虽然58年礼拜堂关门没有聚会，但是她天天在主的面前进食祷告哭泣，为中国教会的前途哭泣。后来家里被搜出了圣经，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抓去，被打，一只脚被打断了。
在我们方圆50里以内啊，只有一本只经过文革时期撕毁的圣经，残缺不全的新约，是罗马书12章到启示录11章。所以我们就那要想去学习它，人家你要借看拿过来是绝对不可以的，不允许的，因为他们就是视他为宝贝，所以我们就只好去抄，每个星期呢去3次啊，有的时候最少也去2次去抄。
第一本圣经回去是一个姊妹拿到的，透过香港人送给他的，在会场里每一个人都是都是拿一拿传一传递一递，每一个人都是放在边上亲一亲，30多个人亲过来，这个圣经啊，他这个一方是用红色颜出来的，用颜色染的，所以大家的眼泪已经把那个圣经的红颜色已经哭散了，那个泪把圣经都浸透了。
文革期间，中国基督徒舍命保存下来的圣经，真像凤毛麟角一样稀少。文革后期，手抄本圣经大量出现，一些海外信徒也开始偷运圣经，分发给各地家庭教会。直到1985年，在西方基金会的捐助下，圣经在中国才得以大量印制，但至今仍不能公开发行。人们要想得到一本圣经，只能到3次教会来购买。
透过这段影片虽然不长，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片中这些的人物们，他们对神话语那种的渴慕，那种费尽千辛万苦如获至宝的态度，其实是我想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非常需要的。现在很方便，我们圣经都在手机里，可是我们对圣经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够的。这部影片呢，是叫做《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啊。这个纪录片啊、是20年前拍摄的。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可以鼓励大家去 YouTube 搜一下，会我相信会对你的啊、信仰有很大的一个被激励。那么透过今天的分享，我相信啊、希望啊、真的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我们重新来审视一下自己的信仰，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看待神话语的态度，还有我们读经时候的一个心态。以至于让读经可以真实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长大成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神。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天天读圣经，生命被更新。